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里呢，先祝福呢我们的卢文牧师孙大中老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是的，
哇，两位老师都是同一天生日啊！
应该是吧啊，因为我看到呢，哇，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家人呢，真的是消息灵通啊！
对，
他们常常呢，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向大伙儿宣告好消息了，所以呢，哎，再一次的送上我们的祝福。这两位老师呢都是电台的常青树啊，
对啊，
所以呢，真的要好好的跟他们一块庆祝，
就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啊，继续呢能够用声音呢听到他们的声音啊，
对的，对的，
一直做节目哈，
是的，特别是卢文牧师，哎，大家有没有想到呢？我告诉您，他已经八十几了，
对啊，
所以能够呢继续的听到老仆人呢在电台的节目当中分享啊他的圣经真理，然后呢分享他的生命经历，分享他的负担，从神而来领受的使命意向，是很不容易的。那明天中午呢，哎，文慧就有机会跟几位资深同事一块儿呢跟我们的卢牧师吃饭庆祝他生日。好了，还有谁生日呢？你可以赶快报上名来，哎，能够跟呢卢文牧师还有呢孙大中老师一块儿生日是不容易的。好了，在这里听到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是谁吧。
啊，我依然呢就是那个代班小王子琴弦
哦，小王子
啊，对啊，代班王子
哦，好的，代班王子就是我们的琴弦老师，
因为万峰老师还没有回来嘛，
对对，他今天应该启程要回来了
啊，他旅程终于来到尾声了啊，
对，感谢赞美神，
他就真的会选时间啊去旅游。因为他去旅游的这段时间是我们这边比较寒冷的日子，
对了，
今天琴弦早上终于体会到那种呢起床就好像要起来打仗一样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点困难对吧，
比较困难，
是，特别是呢从上周末一直到呢这一周呢，南方普遍呢都降温，所以呢早上要起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谢谢琴弦老师来代班，
谢谢。
那当然还有文慧在这里啊，那所以呢这么冷的天气，我们也谢谢您准时呢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会先一起灵修，那现在是显现期教会年历灵修呢，待会呢就会听到李崇恩老师的分享了，接着呢就是新田老师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啊，这个是使徒行传中的彼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听。那接着呢，哎，好像呢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我们都一直呢在温习一下2024年一些很重要的词汇，有些词汇呢是这个网络爆火的火词，有些词汇呢是跟政策有关系，
政策有关系的。
对，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也会分享新周刊，它从不同角度去抓一些词汇。这一周的词汇呢是特别跟年轻人有关系的。
对，通常这些新的词汇应该都跟年轻新一代有关系的。
对，那我考一考吧，这个琴弦老师不用考你，就考大伙儿。哎，今天我们要介绍两个词汇跟年轻人有关的，又或者是透过年轻人呢他们就广为宣传，
对，
然后现在已经成为呢我们其中一个生活用语了，一个叫偷感。 另外偷是小偷的偷，
小偷的偷，
对，另外一个是没福印象，
没福印象
就是你没这个福气，但是你就硬要享受这个福，是这样解释吗？
哦，我也不知道了。
哎，那待会儿
因为我不是年轻人了，已经不知道这些。
如果你不是年轻人，那文慧就更不是了。但是我们的心是年轻人，
哎，心最重要，年轻。
对了，对，心态要年轻啊。然后呢，接着就是这周要背的经文啊，就是约书亚记6:18-19。啊，经文有点长，所以这周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
这周进句比较长嘞，
对，
真的
背不出来没关系。我们从来都不是说像考试，你一定要把它呢一字不落的背出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激励大家，按着我们背经句的进度，可以的话也跟着我们一起呢读经。
最重要是知道经句背后的意义。
对，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希望呢，大家对神的话语呢有更多认识。好了，有代祷事项赶快弄上来啊。
是的，
我看到舒晴有说了。
哦，舒晴有说了吗？
她的女儿今天跟明天考试，
嗯，
所以希望我们为她的女儿礼拜一礼拜二都考试来祷告。
是的。
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最近都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都在考试啊。
是他们的校内的考试吧？
有些是校内，有些是高考。
哦哦，
因为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科目高考呢，
高考
提前的一些，
提前那么多，
对对对，不是所有的高考，就是可能其中一项
部分项目，
对，一科啊两科这样子，对对。所以如果有代祷的事项呢，请赶快提上来。
哇，好清脆的声音啊。
对呀，
就正如文慧老师的声音一样啊。
哎，
越来越好了已经。
对对对哈，不过呢好像还是有点喘不过气，然后呢
慢慢讲啊。
对，然后走一段路呢就会还是有一点这个力不从心。哎，就发现呢有一点年纪了，生病之后呢要慢慢休养。好了，不谈这个生病的事，我们来谈谈呢睡觉的事情。你知道昨天晚
不谈生病就谈睡觉。 对，
对，我昨天晚上其实我是睡饱饱来的，但是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感冒，就是昨天晚上11点就睡了，结果呢中间醒过来，我就想哎，是不是已经6点了，因为生理时钟嘛。结果一看才3点。
哎，跟我好像嘞。我今天清晨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是6点了
啊，结果呢
结果是4点。
哦，对，
然后我再睡一下呢已经是6点半了。哇，这个再睡一下就真的很危险了。
对，
幸好还可以赶到电台。
您还可以再睡一下，我就是在床上，哎呀，辗转难眠呢，这个等一下踢被子，等一下祷告啊，后来呢我就真的把手放在我的头上，还有放在我的眼上，我就跟天父祷告说，阿爸天父，我真的想睡觉啊，虽然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个时刻精神好像还不错，但我真的想睡觉，因为我知道我睡不够。哎，就真的睡着了，然后呢就再睡，就睡到6点。
那就好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在想，哎，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后来发现可能因为我盖被子盖太多了。
哦，太温暖了。
对，太热了。
太热了。
嗯，
哦，
其实睡觉的时候体温要降低，
对，
那才比较容易入睡。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建议您呢在睡觉前洗澡。那就算要洗澡呢，也是睡觉前一小时。
哦，睡觉前一小时。
对对，不是叫您不要洗澡就去睡觉。
你刚才第一句，我以为是不要洗澡，要第二天早上才洗澡。
不好意思，有语病。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说，哎，洗个澡，然后呢全身清爽，然后就钻进被窝睡一个大觉。
对，我在冬天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但是呢就告诉大家，
原来又是不好的吗？
又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研究发现呢，体温降到特定的温度时，人体才会有困意，催促我们的身体赶紧去睡觉了。但如果我们睡觉前呢洗澡，它就会帮助我们的体表温度升高，
是，
那么就会影响我们正常入睡。那因为洗澡是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嘛，
对，
缓解我们的疲劳，所以呢不但是我们的这个体表温度会升高，而且呢哎，因为缓解疲劳啊，那个压力退去啊，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呢降，就是激发啊，就是被降低了啦，所以呢就会降低睡眠的质量。
哦，
这也是不提倡睡前做任何使人体表温度升高活动的原因，包括什么运动，包括呢 这个洗澡，
对，
那所以至少在睡前一小时洗澡更好，到了睡觉时间你的体温已经降到合适的温度了，就更容易入睡
啊。难怪我有一些朋友就说他睡、他洗澡之后呢反而睡觉的这个质量就不好，
而且会觉得很兴奋，
对对
对
对,
对,
对，兴奋哈。但是秦贤呢的状态就是呢，我自己洗澡之后呢就觉得太舒服了
哦，
然后就是有时候在这个沙发上
就睡着了，
看电视或者一边看手机就睡了，对，
嗯嗯嗯，
所以就不好了，对，
是的确有些人是像秦贤老师这样，我也是有的时候，因为洗完澡你全身放松嘛，
对，
但原来这个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呢下回记好了啊，那就是呢洗个澡让自己放松放松，
对，
整个人放松之后就很自然去睡觉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我必不静默。以赛亚书62:1-5，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安宁，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火把燃烧。列国要看见你的公义，列王要看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的名字，是耶和华亲口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成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成为冠冕。你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芜的，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要称为有归属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属于他。年轻人怎样娶童女，你的百姓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因新娘而喜乐，你的神也要如此以你为乐。
以赛亚书的56-66是一个段落，整体是给予以色列回归子民的警告和应许，核心的段落是60-62，当中充满着有关弥赛亚的内容，而62呢，更是这3经文的总结。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够安静呢？一定是有一件令自己十分上心的事情。今天经文一开始指出了我必不静默，对于这个我可以有多重解释的，而这里呢会以弥赛亚来理解它。为什么弥赛亚未到锡安，就是神的城，是神子民聚集的城市，而不会静默呢？这是因为他十分关心这个城。不安静可能代表要向他提出意见，为他祷告，并且与其他人商量怎样来帮助他。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静默呢？就是62:1所说的，直到公义和救恩完全在这里出现。换言之，他们今天仍然还没有出现。62:2-5是描述当公义和救恩出现之后的各种情况，包括连列国也会知道锡安成为令神喜悦的华冠，不会令人觉得他被神撇弃了。然而当时呢，这些情况仍然没有出现的，因此弥赛亚就难以静默， 这代表着弥赛亚的关心，也肯定会为他有所行动。事实上，就算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应许回归圣城之后，这些公义和救恩也没有临到，他们很快就再一次陷在各样罪恶之中，他们欺压穷人，并且在神明言不可以的情况之下，仍然跟外族通婚。那么，弥赛亚一直就不能安静吗？第一个突破是出现在数百年之后，当基督降生以后，借着他的受洗和复活，公义和救恩开始真正临到世人了。大家可能会问，今天基督降生了，为何世界仍然充满着不公和苦难呢？其实，彻底的公义和救恩需要在基督再临、终极审判以后才出现的。今天，身为蒙神救赎的圣徒，我们也不可以静默，要主动来见证基督，为公义发声，努力传福音，好让基督再临之前，救恩可以临到更多的人。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一直都是不静默的，因为他关心着神是否得荣耀，人是否愿意接受他，以及怜悯受苦的人。透过基督的不静默和他的行动，我们对三一神有什么认识呢？我们对世上没完没了的不公义和苦难，是否已经感到冷漠和无语呢？如果基督为了这些事情而不会静默，那么我们可以有什么具体行动来回应世上的苦难呢？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安宁，直到他的公义和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火把燃烧。以赛亚书62:1。
显现期灵修，我必不静默。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月1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一身红龙，在风雨中，我仍相信，我相信，不在意人说说，不管发生什么，我仍相信，我相信。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献上今天。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耶稣，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周三耶稣，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
我们一起，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那你说什么呢？
配合您。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好忙哦，
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是每一天，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早上的7:51，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1月13号星期一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来自于良友电台的制作。那么星期一当然您会听到文慧的声音了啊，虽然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沙哑，但是基本上呢我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大半了，
比上个礼拜的好多了，
绝对好多了，
感恩啊。
我都不敢回想上个星期一我第一段时间吓坏我们听众啊，那些情况
也吓坏了秦贤。
对，
所以秦贤马上赶紧帮你一起主持节目。
对对 对， 对，谢谢我们的秦贤老师。然后呢就是秦贤老师来代班了，也谢谢我们的李崇文老师刚才呢和我们一起呢来分享教会年历灵修以赛亚书62章1到5节的经文。那我相信呢大伙儿好好的看看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劝慰子弟兄呢，一定呢会把这个经文的要义反思的重点呢都已经铺上来了，
已经铺放上来了。 对，
对对对，所以大伙儿呢可以呢好好的看看。那当然呢现在我希望您也专心的继续听节目啊，如果可以的话呢今天呢稍后再找个时间呢重温今天的灵修啊，因为这些灵修呢经文的内容都是很扎实的，解释的很扎实。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呢也每天呢能够有这种的灵修材料呢是实在是福气啊，所以大家要珍惜珍惜啊。
对， 对，那个秦贤老师说是福气。 是， 是的，我们可以一起灵修，可以想象啊这个在天堂的大敬拜，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是不同时间，同一个时间不同地方，但我们能够一起灵修向神献上敬拜。还有很重要，因为教会年历灵修呢是来自于呢神学院老师他的感动，那他也邀请了其他的牧者或者是神学院的老师一起呢共襄盛举，所以大家听到的内容呢知道吗，都是神学院老师或者是那些资深的牧者他们写出来的，
所以内容呢是非常的扎实的。
对的对的，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了哈。
好的，那现在已经早上的7:53了，我们赶快呢来听新田老师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第17讲。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
主啊，我就是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彼得，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
我知道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吧。
当你问你爱我吗，
经过修剪，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使用武力并不是勇敢，做正确的事，见证真理才是。在主被捉拿的那夜，彼得曾以刀护主，砍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可是后来从主耶稣的教导，看见主怎样亲手治好大祭司的仆人，他才明白真爱的力量。这次我们继续听主怎样改变彼得，使他从一个无勇的莽夫变成一个有勇气的君子。这一集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长，是《使徒行传》第3:11-5:42，我们会选读一些重要的经文。上一讲提到彼得靠圣灵的能力，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治好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乞丐。这个40多岁的人蒙医治以后，和彼得、约翰一同进了圣殿，跳跃着赞美神。这实在是成就了以赛亚书35:6的救赎应许。当神的拯救来到，跛脚的能向路跳跃。众人因这人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彼得把握时机站起来，在5000多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激励众人悔改。在《使徒行传》3:12-26，记述了彼得第二次的布道大会。我们读的时候会发现，这篇讲章和之前的2:14-36的讲章很接近，都强调那被犹太人钉在十架上的，就是列祖和众先知所预言的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个人必须悔改。悔改的人会经历圣灵，生命得着更新。彼得也提到耶稣基督会再次降临，然而主不是马上降临，而是要等到万物更新的日子来到。正当彼得、约翰等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到。他们因为彼得等人传基督复活的信息，就把他们捕拿了。使徒行传4:5-12经文记着，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公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彼得和约翰确实了不起，这么大胆的和整个议会抗衡，这就显出他被圣灵充满，能见证基督的能力。祭司该亚法和亚拿对彼得的申诉辩明感到警惕，在《使徒行传》的第4:13-18，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可是弟兄姊妹，请留意接下去的19节到20节彼得约翰的搭话。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一句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因为信念，彼得和初代门徒奋力传扬，使信徒不断增加，教会能够迅速的扩展。在《使徒行传》5章12到16节，我们读到主借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百姓都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男男女女越发增添，使徒们无论走到哪里，周围都聚集一大群人寻求医治或赶鬼。大祭司和撒都该派的人满心记恨，就再一次逮捕使徒，这一回不止抓捕彼得和约翰，还包括其他人。但夜半时分，有天使前来解救，鼓励他们。使徒获救了，面对危急形势，最正常的做法是躲避起来。可是次日天刚破晓，他们又回到圣殿，照常教训人，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使徒们终于再被带到议会受审，大祭司再次警告使徒，命令他们停止传讲耶稣和他的教训，但使徒仍照之前那样回答他们。在5节29到32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面对着对他们起杀机的大祭司，彼得不再拔刀，也没有煽动支持他们的群众使用武力，而是坚持顺服神，传讲基督耶稣和他和平的福音，这是何等的勇气啊！后来在拉比加马列的提议下，使徒们被鞭打一番，就被释放了。他们为自己配得为耶稣的名受凌辱，心里欢喜，回去后照常天天传扬主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恐吓和逼迫，彼得仍然坚定不移。让我们再重温他的宣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耶稣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彼得的勇气来自他对复活主的信心和无悔的爱，他已经历过主的恩典和大能。求主减去我们的胆怯和愚勇，帮助我们做一个蛮有勇气去顺服主、见证主的门徒。
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好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比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天跟着靠近你的心。
主耶稣身边总有一个人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身先士卒，但却曾被主耶稣呵斥：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
被主耶稣预告：
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可是最后却蒙主耶稣托付：
你喂养我的羊。
这人就是门徒彼得。于新田老师分享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坚固我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10，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30到8:30。那么今天是2025年1月13号，星期一，我们两位在这里。
我是齐贤，
哎，代班王。
代班王子，
对对对，我讲的太快了，都走音了。好，还有文慧在这里啊，哎呀，我们期待啊，明天我们的万峰老师会回归吗？
好像回归了。
好像回归，但是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
哎，那明天又是谁来代班呢？
对了，好。
哎，那
要想一想，真的很复杂这个啊。
对，好复杂的问题啊，
对对，
我们先不要费脑筋了。
好，
明天早上自然揭晓。好，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新田老师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啊。哎，在这里告诉大家啊、之前我们的栏目啊，陆陆续续会上到资源库的啊、例如《圣经深度行》、
嗯、《
赞美的学校》都已经呢上到资源库了，所以大伙儿呢可以去资源库呢下载，然后呢存起来分享出去都行。那同样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呢，也是。啊，播出结束之后都会呢啊，陆陆续续的放到资源库。好了，那上一周呢，我们就分享新周刊的关于2024年社会动态或者是一些政策的关键词。那这一周我们继续分享新周刊呢2024年关于年轻人的词汇。来，第一个，偷感，
偷感。
嗯，
偷偷摸摸的感觉哈、啊，
哎，就是一种，对对对，就是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哇，
犹抱琵琶半遮面。
哇哇，哎，这么有诗意吗？那是什么意思呢？偷感啊。
嗯，哎，
偷东西后的快感吗？
你可以这样讲啊！你看你讲错了，所以你都咳嗽
了。对，
那我们来溯源一下吧。就是年轻人呢，开始嘲讽自己有偷感，意思就是呢，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什么底气不足。
哦，
所以呢，感觉起来就是呢，那个底气不足，做起事情来呢，就有一点呢，好像偷偷摸摸的，哇。不希望被太多人关注，因为觉得自己底气不足、啊、觉得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好，
是，
所以呢做的时候呢，哎呀，最好不要有人看到我，最好没有人
注意到我、
对，我的存在感很低，
不要成为焦点，
对，最好就是好像我来了没人知道，我走了没人知道。偷感很重，大部分表现在某些场合感到很拘谨，哎，特别是那一些呢有社交障碍的，
嗯，
那所以呢就显得小心翼翼。那所以、
啊、这个感觉，我就是觉得呢，有时候可能我们身边又或者我们自己也会想一想、嗯、会不会是这种人。有时候例如呢有一些场合呢拍一些大合照的时候呢、嗯，
你总是在最边边的那个。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总是有人呢站在我的身后，明明我通常我是在我的朋友，
你已经很高了，你应该是站最后的那一排，
我已经特别站到最后的一排了，但是还有人呢会想躲在我的身后。
哦，
然后呢我哎哎，你走上前吧，我们一起拍合照嘛、然后他说不，哎，我在这里就可以，我在这里可以了。然后呢那张照片拍下来，然后上载到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呢，就真的好像是犹抱琵琶半遮脸，
就只剩下那一半的脸孔，
不想太过受到注意吧、
嗯、明白，
这是朋友就是 这种样子，
偷感很重，
偷感很重。
下回你再看到，
哦，原来这个就是偷感，偷感。
对，
我还以为他，哎呀，大家也又不是不熟悉啊，又不是陌生人，我们一堆朋友来江大合照很正常啊，这样子。
有些人就是不想别人注意他嘛，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他底气不足，或者说他的自我形象可能有一些问题。
明白。
那个自我形象也不一定是指很自卑那些，而是好像他对自己被别人注意很别扭，所以呢，譬如说我们造个句子好了，误入大型的社交聚会，偷感很重，就是偷偷的，哇，好像大伙儿都一堆一堆聊得很开心，
对对对，
他呢就是游走在这一群人当中，他也不知道要跟谁聊天，然后最好这个没有人注意他，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好像也是一副那种不知道如何回应啊。好，这就是第一个偷感，其实讲的就是呢，可能底气不足，或者是不知道如何融入那个群体当中。那第二个叫没福印象。
没福印象又是什么意思啊？
哎，形容当代年轻人尽可能为自己创造舒适生活的心态。
好，
我虽然没有福气，但是我也要创造出有福气的心态。
这是什么？
那社交媒体上呢，年轻人感慨啊，老一辈人因为习惯了艰苦的生活，即使经济条件好了，也要没苦硬吃。有没有？我们老一辈的都是，
对对对，他们赚了钱呢，然后呢
都不舍得用，
不舍得用，
对，然后
例如开风扇、开空调特别小心这样子，
对对，
是吧？这种、啊、
有空调不开空调，有风扇不开风扇，宁愿呢就在那边呢扇扇子，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呢，好像刚才讲的那些啦，还有过期的食物啊，退休金不少，却天天在小区里捡那些破烂卖钱。
对，
那所以呢，
哦，
跟他们相对的就是年轻人了，啊。年轻人即使经济条件一般，哈，
对，
对比父母可能真的很一般，也尽可能的怎么样富养自己，例如呢，给自己。煮泡面的时候呢，放8个鸡蛋，一个人点奶茶外卖 啊，然后呢，2杯起送也硬要点。
哎，这个我有经验，就是外卖平台呢，我选择这个外卖平台呢，是要付100元才能够免运费。
然后所以你就
我一个人点，然后我真的点到差不多100，有时候点到90元。然后还差10元，不如点个饮品吧，这什么呢？
哦，
通常点了2-3杯饮品。
你下次点的时候记得要在电台啊。
OK，
那我们其他人就可以。
但是我在家嘛，送到家里嘛，然后就有时候每一次吃这个外卖呢，就通常会有2杯冻奶茶。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对你明明跑步好像这个成果原来是在家搞这些事，
哦，
那这个就叫没福印象。
印象
就是说呢，年轻人可能对比上一代的，我们的经济条件各方面还是差了一点，哎，因为年轻人还在奋斗嘛。但是呢，我们要富养自己，我们不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么辛苦。我们不需要吃那么多苦。
但是这个富养呢，可能走到一个极端，就是浪费了。
对，有可能，有可能。
上一代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态？就是的确啊。
他们过苦日子了，所以他们很节俭，
走过来真的不容易。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要明白他们的心态啊，也不要等于了我们就要富养自己，我们也要用得适中啊，不要中庸之道啊。
对，其实我要说的是呢，也不要呢去嫌弃年轻人这些富养心态，因为这就是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我觉得也很好，对不对？
对，
只要像
不要太浪费钱就好。
对了，只要像秦贤老师说不浪费，那么年轻人总是有他自己的过法嘛。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心事温柔和谦虚，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天天有喜乐在我心，勇敢站稳，爱人如己。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和十九节，但你们务必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免得你们受诅咒。取了那当灭的物，使以色列全营成为诅咒而遭受灾祸。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放入耶和华的库房中。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约书亚记呢第六章主要是叙述以色列军队呢攻入耶利哥城的情形。那么第二章记载的约书亚呢就派人去探测耶利哥城的景况啊，之后呢以色列就准备攻城，然后在第六章呢达到高峰，那征服迦南的第一关口耶利哥城的事件。这场战争一开始呢就以神的圣战作为开始，所以呢征战的过程也要彻底的按着神的主权性的方式来进行。而耶利哥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月城，月亮的月，月城很可能是因为敬拜月亮之神而得名。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攻耶利哥城。
那攻耶利哥城呢要注意了，大家要注意的是呢，攻打耶利哥城呢是以祭司扛月桂吹号角打先锋的。祭司呢并没有呢因为他们是宗教的老师呢就拒绝就不让他们参与这个战争，反而呢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战争中呢他们呢祭司们呢是先锋啊。那么大家会有没有想过的，为什么要吹羊角号呢？有学者说呢，这可能和亚伯拉罕呢当时献以撒的时候呢上帝亲自准备羊的两只脚呢缠在树丛里有关。那因此呢用羊角呢也是表明了上帝会自己预备的意思了。就按照一般人的常识呢，这我们就会觉得很难理解嘛。
对，
但是神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总就是神的愚拙软弱呢都是比人呢智慧比人强壮的。
对，
因此呢战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呢以色列是否顺服神的话语啊。
对的，所以进攻迦南地呢应该要遵守神的命令啊，就是6章18到19节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
对，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免得你们受咒诅。取了那当灭的物，使以色列全营成为咒诅而遭受灾祸。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可以归耶和华为圣，放入耶和华的库房中。好，那今天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神给以色列民进攻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什么禁令？那为什么要有这些禁令呢？快乐主羊，欢迎你，早上好。
青天老师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欢迎你，快乐主羊。
我先把经题背了。
好的好的。
约书亚记4章24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
有什么跟我们分享啊，快乐主羊？
今天我就讲一讲我今年的一个计划。
是的，
今年我定的目标是为主说话，就这四个字。我当时还想不出来要定什么目标，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想不管是在传福音方面还是在跟世人接触的时候，我都要学会为主说话。
怎么会有这个感动呢？
因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就发现我周围全都是不信主的人。
对，
我就感觉他们，你说就是活在虚空当中，活在没有指望当中。
是，
我就想我应该尽我所能的为主说话，不管我说的是不是真正的对他们起到作用， 但是我说不说呢是我的事，他们信不信是他们的事，
嗯，
但是我不说呢，嗯，回天家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向主交账，
嗯，
所以我就这个为主说话，我具体就是有两项内容，一就是在世人面前应该怎样的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和他们说话，
嗯，
是
第二个，也就是说为了传福音就是努力的向他们个见证主。
有什么话快说，不要等我走了你自己。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快说，不要不好意思，快说。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我们来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让我们能够在早晨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团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以祷告来服侍。首先在这里纪念蒙恩，他有些不舒服，主啊，他的脸色潮红，其实有点担心他是感冒又或者是血压的问题，求主你缓解他的不舒服，也求主你为他开路，能够有机会去做个检查。他今天要去换车，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恳求主整个过程求你带领，求你引导，好让蒙恩在换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换到最适合的车子，能够让他开起来各方面都方便。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舒琴的女儿今天明天都要考试，主啊，愿你帮助小女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在考试当中他能够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
是的，
能够按照他平时所读的所温习的就将这些应该有的水平发挥出来，甚至是超过他的水平，好让他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好好的发挥，也让他的心倚靠你。我们也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他跟另外一位弟兄在教会里头受到了一些的排挤，我们不知道实际的状况是如何，但是我们希望在教会里有你自己掌权，有你的爱，我们不希望教会有任何彼此攻击或者是彼此伤害的事，求你让传道同工也好，弟兄姊妹也好，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先把自己的罪陈明，先向你认罪，先向你悔改，我们要负责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求你让教会有这样的工作，好让弟兄姊妹能够重新的彼此相爱，也愿你安慰迎接黎明曙光的心，让他认定你的家而不会随意被打击后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最致命的罪不是跳到我们身上，而是慢慢的爬到我们身上。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对呢可辉老师讲的这句话最近深有体会哈，有一些陷阱呢，坑那么大，你自然不会跳进去，但是就是因为小裂缝，所以呢你跨过去的时候，哎，它慢慢裂缝大了，
对，
你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
所以我们随时要警醒啊。
对，随时要警醒。好，谢谢大家呢今天呢一个小时的陪伴，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有些地方降温了啊，所以呢请多带一件衣服，好好的保护自己，不要感冒了。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2025年1月13号星期一。我是文慧。
我是秦贤。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